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呢，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蔡胜权来分享了他的职涯，从这个菜鸟到后来成为一个总经理，甚至后来自己创业。那今天呢，我又要邀请他来继续跟我们谈一谈他在这个父母亲的角色上面。好，那请胜权跟大家打个招呼。
Kevin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胜权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原生家庭跟你现在的家庭吗？
我的家庭其实也相对很单纯啦、那住在一起的那时候就是有我外婆，我爸爸妈妈，那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你是老大。
我是老大，然后我的父亲是做营造的，这盖房子的。那我妈妈是中学的老师。很有趣的事情是后来我也娶了老师。所以我现在的家庭其实也是
老师这样子，
都是老师。对对对，我觉得上帝很有趣的，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妈妈是老师嘛，所以你知道他们都有职业病。老师回到家里，他看到他自己的小孩子，又把他当作学生这样教，所以我立志绝对不能够
再
娶老师
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又遭遇到我这个状况。结果我们历史就是这样子，又再来一次。当初没有学到的经验，这次又学到，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啊。
这个我就让我有一个职业病，就马上想到说，你绝对绝对不要用那个老师的那种帽子跟角色去对你的孩子，但是你的老婆就是老师。这个我可以想象，那个中间要有花多少的时间去磨合这件事情。
是，
好，待会如果你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
那老大这样的角色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记忆跟影响？
我觉得老大哈，我不晓得别人是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的妈妈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老大如果教得好，老二老三就会学。所以对老大是非常的严格，
要当榜样。
对，要当榜样。所以其实我的父母对我是很严格的，
很严格，
是很严格的。对，
是爸爸比较严还是妈妈比较严，还是都会严？
我的父亲是这样子，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其实来自于的家庭的背景都不太一样。我爸爸这个家庭是很穷的，我的爷爷奶奶是赤贫的。什么叫赤贫？就是我爷爷奶奶下一顿饭的米都要跟人家借。因为我爸爸是他是有五个兄弟，然后一个姐姐嘛，所以我爸爸很小就必须要去很努力。那我爸爸是很优秀的，所以他是这么小就这么辛苦，但是他也可以考上这个新竹中学，他也可以考上这个海洋大学。那他是一直是很努力的人，但是这个家庭他不太会表达，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爷爷奶奶，因为他们都相对是比较不识字的，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有好的教育。所以我的父亲虽然有爱，但是他非常不太会表达，嘴巴啦，但是行为是很好的。我的母亲很特别的，就是我的外公娶了两个老婆。那我妈妈是这一系是大老婆的，所以呢，其实大老婆娶小老婆，小老婆就斗大老婆嘛。所以我妈妈从小也很独立，所以我的父母亲跟母亲都是一个比较，他们都是从小就很独立，要面对很多挑战的。所以他在教育我们的过程当中，其实对我们的要求或者是对我们的期待都，我觉得也比较严格。尤其是我，很简单的讲一句话，就是比如说我爸爸很刚强，所以我从来不哭。我爸爸死我也没哭，就是我从来不哭。那我很能够忍耐痛，再怎么痛我都可以忍耐。但是我想这个跟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
对，所以你的眼泪应该都往里面吞吧。对，
就是我是相对比较情感很内敛的，但是同样的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很难讲出爱这个字。
对，
就是都是这样的问题。
这也是某种程度复制了爸爸的那种不太容易去表达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是是，
所以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老师的这种背景之下，好像对于你们这个家庭的一个氛围，对于这种 教养的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后来你自己进入到这个慢慢开始可以交友可以恋爱，你可以介绍一下你那一段过程吗？
我回到刚刚的问题里面有一个点我想要再多补充一 点、
okay.
就是因为我的爸爸是营造业嘛，所以他其实很多的时间都在工作。
嗯嗯嗯。
那我妈妈因为是老师嘛，所以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我外婆带大的。
嗯。
我外婆完全不认识字。
啊。
他是完全不认识字。但是我外婆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不认识字，可是他对信仰的坚持让我很惊讶，因为他从头到尾只会讲一句话，你都要祈祷。你应该要祷告。
嗯。
上帝会听你祷告。其实他所有的信仰里面他也直接跟我讲这句话。
嗯，
那我从我外婆身上其实学到一件事情是我一定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绝大部分的我们都很像多玛一样，就是我们要看到看到耶稣的这个钉痕他才相信耶稣复活。 但我外婆，我刚刚讲了，我外婆其实是一个被抛弃的，因为我外公娶小老婆嘛，他在那个时间点也是非常的痛苦。我外婆其实曾经带我妈妈去自杀，但是走到海边的时候，他说他听到一个声音说不要自杀，回到教会来，因为我爱你。
嗯，
所以他又回到教会，所以这条路走下去。那我外婆就永远告诉这句话，那我也一直相信这句话。其实某个程度你也可以相信，为什么我相对乐观相对能够忍耐，就是因为我对，因为我是我外婆养大的，所以我相信我外婆。那这个东西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交友恋爱这件事情，其实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也很多人介绍相亲嘛，也叫我们那个年代哈，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如果可以不错的学校又从美国回来，也许就有，大家就有机会。也包括说有这种不是我们信仰的人，可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就是都是好的选择，可是如果我跟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其实你很快的就知道他并不适合你。那我交很多女朋友，我交过七个女朋友，被六个抛弃，所以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我们永远是我们没有伤害，
不是上帝要给你的你就被抛弃。
我们都是被抛弃的人，所以相对很好，相对很好。那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很少看这样的交往的书了，所以我的学习都是经历。我觉得没有选到最适合的对象，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学习到所谓的爱的语言嘛。我觉得那本书爱的语言，但是我觉得上帝就是一步一步带领我终究会走到一个最适合。那我现在的太太是很有趣的一点，其实是相亲，但是她其实当初介绍的是另外一个对象，那也是我的弟兄。我那个弟兄因为太忙了，打电话给我，那时候
请你代替他去。
对，其实我是带他去的，因为那天早上我是在参加这个退休会，他来跟我说：“圣权，你我今天晚上那个谁介绍啊，实在是没时间，不然你替我去。”
你还相亲还可以代替去？
对，那我一直相信没有意外了，就是上帝是没有意外的。
是，
那我带他去的时候，因为我以前相亲我都穿的很正式嘛，那我想说我只是个替代品。我那天就因为我早上去那个退休会嘛，就穿得很轻松。我就约在校园的门口，校园书房的门口，我就蹲在地上，好像吸毒的一样，想说我也没差，反正那就在混而已。其实就这么一般，因为我们的自然反而让人家轻松，就反而有一个机会大家就聊下去。那后续就当然就是跟一般人一样，慢慢的认识，慢慢的看到彼此。大概就是这个过程。
OK， 所以他看到你很自然的那一面，
对啊，
可能是他没有的。
对，也许让他也觉得很轻松。
很欣赏，很轻松。然后你可能也看到，这个跟妈妈很像。有没有？当时就知道他是老师吗？
当时就是知道。
OK，
对。但是当时候我不觉得我是来相亲的啊，因为我就是来地态而已啊。
是是是。
对啊，
所以也没有把他当这么认真在想这件事情。OK， 那后来是怎么确定彼此的呢？
我觉得这个就很奇妙的一个点，就是当我们第一次的时候，他也很严谨啊，我要送他回去，他就住在汀州路就旁边而已。他拒绝我啊，拒绝，那 OK 嘛？那我们就想说那也很清楚嘛。那就回家。可是对一个女孩子一个异性有感觉的时候，其实你就会一直你就会想。那当然我就去问 介绍的那个姐妹说，诶，有没有机会再聊聊啊？
嗯，
那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可能我觉得我也让她感觉到没有压力了。
嗯，
因为我太太是一个相对比较怕有压力的人。
嗯，
大家就会一直去沟通分享，那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就很自然而然的觉得说大家可以彼此可以多认识。
嗯，
那因为我们一样有相同的信仰，他也是他们家唯二的基督徒。
嗯，
所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重要的事情上面有相同的价值观。
嗯，
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难加分的事情。
嗯，那你们决定要进入到婚姻之后，你们有讨论过生小孩的事情吗？有计划这件事情？
我们从结婚到生小孩大概三年。
嗯，
我并不是那么快就怀孕。那但是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年纪相对大，因为我太太只有小我一岁多而已。
嗯，
所以她生的时候已经是33、34。所以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第一个孩子这个怀孕呢必须要去做羊膜穿刺。羊膜穿刺的结果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理想。
嗯，
所以她第一次看到她很惊慌。
嗯，
她很惊慌。你说有没有预备？我觉得我们也没有特别的预备。
嗯，
说啊，我们现在要生小孩也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上帝愿意给我们的时候，
嗯，
他就给我啊。我这里面再插播一个分享，其实我太太怀孕能够怀孕这件事情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她有一个子宫颈瘤
啊，
所以其实医生是跟她讲说她并不容易怀孕，
嗯，
但是她没有告诉我，她交往之前、结婚之前都没有告诉过我，所以她能够怀孕这件事情。我也认为是上帝很大的恩典。
嗯，
好，那我们结婚三年之后他才生，
嗯，
那一年后又生第二个，嗯，大概就我们就是两个孩子。
嗯，
没有特别预备，但很自然而然的接受生死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礼物。
OK， 那当你们生第一个小孩的时候，你那时候因为你上一集有提到你是被外派到美国嘛，所以是在那个阶段里面吗？
我是生第二个小孩不到半年就到美国去，
哦，
到美国去。那当然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挣扎，
是
因为孩子这么小。
对，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离开，你想想看，太太
带一个要带两个
一岁多，一个才四五个月，
对，
很大的压力嘛。所以那个时候的抉择是很大的挣扎。那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其实答案就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相对是一个比较没有钱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嗯，我希望让家人有比较好的日子过，
嗯，
所以我当然就外派的薪水比较高嘛，
对，
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那时候其实就是最多人去的叫大陆嘛，
对，
绝大部分人会去大陆，但是能够派到欧美其实是相对比较有条件的机会的，
对，
所以我既然有这个机会，我也觉得说我应该要把握，
嗯嗯，
那。所以最后是这样的选择了。
嗯，
那这个当然我也知道孩子这个家庭的需要，所以我就聘了一个菲佣，然后24小时就跟我们住在一起。
嗯，对，嗯嗯嗯。就当你成为这样的一个新手父母的时候，因为是一个工作上的关系，你要在美国，在一个远距的情况之下，你自己觉得有哪些挑战吗？你在那时候碰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我想我遇到的挑战当然好几个面向啊，而且这个挑战绝对是大。第一个当然就是爸爸没有在身边，丈夫没有在身边，对于家庭来讲其实是少了一根支柱。
嗯，
虽然我太太是比较体谅我，但是我也明白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我绝大部分就是因为我在 LA 有时差，所以，他九点要睡觉，带孩子睡觉。我早上是五点，我每天早上五点以前一定四点多就起来啊，跟他对话跟视讯。所以每次在电脑视讯的时候，他就会告诉孩子说：“爸爸在那边。”所以我孩子真的以为爸爸是在这个地方。
嗯，
爸爸是在电脑里面，就是这样。大概有第一个是这样子，第二个来讲，当然就是因为我们两三个月回来一次，所以孩子跟我就没有那么熟悉。
嗯，
哦，我想尤其是我的大女儿跟儿子个性差异很大，
嗯，
那大女儿就更是会一开始都会畏惧我，哦，那这个也就是很自然的，很自然，
嗯。
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个人，我也会很跟一般人一样觉得亏欠，
嗯，
所以我其实每次回去之前就会买，哇，那个时候迪士尼什么公主啦，啊，什么的，哦，我都会去买最好的，哇，那个就比台湾买的漂亮的多，买最好的娃娃，买最好的礼物。 然后到机场买最好的巧克力，
嗯，
或者是糖果带回去，所以我的孩子就会拥有我认为最好的礼物，
嗯，
因为他爸爸给他这个东西，
嗯，
但是这个一样也是会造成另外的问题啊，就是孩子一直收礼物的时候，他就会去比较，
嗯，
诶，为什么就是没有，或者是他会去比较说哎，别人送给他的比不上爸爸的，别人的不好，
嗯，
这些其实后来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三年都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嗯，因为可能对你来讲，那种因为没有办法陪伴在身边，两三个月才能够看一次的那种遗憾，
对，
你就希望能够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补偿，
是，
所以在那么小的小孩里面，他可能没有办法分辨说到底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子去给，
嗯，
好，所以他就也许就变成一种习以为常，好像有这个东西就是代表某种爸爸给他的一种爱，
对，
但是当没有拿到的时候，或他觉得好像不够的时候，他就误以为那个就是爱的东西，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也许是一种内在的，是那种心灵上他可以感受到爸爸就在我身边，爸爸当我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满足我的那些东西，但是那时候实在是很难，
好，很困难，确实也是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因为我在美国，其实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继续留在那边，
嗯，
那我也有很多的可能性，
对，
四年之后我还是因为觉得孩子也渐渐大了，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小的才这个半岁嘛，
对，
三四年四年之后我们也觉得说不可以一直都在，嗯，都不在，
对，
那 even 有这些比较好的条件，有这样的好的薪水，可是还是这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
的，
所以后来我也是，当然这个也是要回，我就毅然而然就决定我还是要回来，
对，
那我回来的时候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那原来的公司有没有我的位置，
嗯，
这是第一个点，
嗯，
第二个点就是，那如果不在这个公司，我打算去哪里或打算做什么？
Okay,
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有一个创业的，也是一个，嗯，也是一个契机啦。
嗯 嗯, 嗯，
哦，才有这个想法。但我觉得，从我如果这样看起来，其实我认为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就是我跟家人跟孩子的关系其实是相当好。
对，
我必须说是相当好。
OK。的确，也许你那时候继续留在美国发展，你应该是，可以延续你前面在那边所创造出来的，不管是人脉啦、关系，还有你的在这个事业上的一些成就。好，那公司可能会更加的重用你在那个地方，反倒是回来可能真的就没有一次
就是从零开始
机会。对，那前面所做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就瞬间就好像归零了，就不见了？
嗯，
对，所以那可能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去做选择的，但这个选择的另外一端就是可能是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机会，就是你如果失去了那样的一个角色扮演，那样一个时间的陪伴，小孩子长大他永远不会再回头了。
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跟他的孩子的关系都很冷淡，
对，
那我觉得很高兴的一点就是我做这个选择是我认为是绝对是正确的，
对，
那我也不只是回来而已，我们到现在为止每一年的寒暑假都还可以全家一起去度假，到今天都还是这样子。
OK、
哎，
其实回来当然我觉得是一个对的选择，但是面对你要去扮演好两个很重要的角色，一个就是还是要回过头来面对你的伴侣嘛，你的太太，这个
是
可能以前看不到就算了，但现在每天看到，哎，他怎么又用老师的方式在教养小孩，跟你自己心里
他也用老师的方式教养我啊，
对你，所以冲突应该是很大的，这是一个你要去马上要去面对。那另外就是说，对于两个孩子，你怎么样能够很快的能够去扮演好那个父亲的角色？这个部分你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去面对处理
的？我先谈孩子好了哈，两个孩子虽然只差一岁哈，但是这两个孩子的个性是完全的不一样。
嗯，
我的女儿个性比较像我，她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长得很可爱，但是哈个性很急，而且非常有主见。那我的儿子是相对是一个比较，我们就讲暖男。
嗯，
那但是他就是 比较拖，比较慢慢的来。我讲两个不同的极端的例子，你可以知道，第一个就是小时候他们两个躺在我的旁边，那我很喜欢拉耳朵，我如果拉我儿子的耳朵的时候，我女儿就会把我手拿过来说不可以，要拉他的这个女儿是这样子。那儿子是什么样子？儿子就是我有一次，我太印象太深刻，我一次身发高烧，我躺在床上，那个儿子大概三岁的孩子哦，就可以拿着小杯子，拿着他自己的量杯的水装水来说给爸爸，爸爸生病，爸爸拿着一个毯子来说躺在我旁边说我陪爸爸睡觉。那这个就是完全不同的个性。我不是说谁对谁错，我说这是完全不同个性的孩子。那我在面对这两个不同的孩子的时候的挑战其实很大。为什么？其实我们都会喜欢我们喜欢的那种样式的人。例如我就是喜欢听话的。
对啊。
所以我们会，我就会不自主的跟儿子的关系很好，会给他东西，怎么对他很好。那个时候就会对女儿产生的觉得说爸爸不公平。所以我有一次我就必须告诉他说你是我第一个孩子。你要什么做什么爸爸都全部都给你。但是不自主的。不自主的，连我太太都会跟我讲说我偏心，虽然我不承认。但是就这个是我很大的挑战。第二个，我们回到我太太的部分，我觉得我说过了，我其实是很能够忍耐的人。我觉得我太太也，我们都在成长，我们已经结婚二十三四年了，我们一直在学习怎么样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改变对方。我只能够说我们越来越知道怎么表达。我只能这样子说。那这个挑战很大，但是我们一直在进步。
所以现在也还继续在努力当中吗？
对，我们可能不会怀疑对方爱不爱我。
是。
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会对于对方的表达我们觉得不太能接受，或者是很不爽。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因为他是老师嘛。
对。
所以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洗手。我对这句话我受不了。我没办法承受。
是。
你要去洗手。然后例如说他出去外面他会戴口罩。我说我戴口罩没办法呼吸。那我会怎么表达呢？我到教会那时候疫情嘛，疫情后来解封了。只要我戴口罩我就不唱歌。我就不唱诗。我说你只要让我戴口罩我就不唱诗歌，因为我无法呼吸。就是类似于这种，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他讲的可能是对，但是我没办法接受。也许我们都会遇到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我绝对不接受。所以我刚刚讲说其实这个学习就是如何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法去改变对方。而不是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你要照我的方法做。这个功课就是已经学了二十几年了还在学。
对，一辈子的功课。
对。
好啊，那最后想问圣权，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父母吗？
我为什么会说我觉得我会回答是。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回过头来讲父母要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很困难扮演一个完美的角色，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我在每个礼拜二的晚上有一个读书会，就是那本书叫做《未成年的孩子祷告》。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必须要，至少我自认为我们必须要求神替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孩子他不会在我们的身边。我最怕的是什么？我最怕的是孩子有危险。但孩子一定不会在我身边。那他只要不在我身边我就会惊慌。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我要求神能够保守我的孩子。那我要怎么求神保守我的孩子呢？我要先知道如何了解神的心意，如何求神，如何祷告，如何跟我的弟兄一起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那这个是需要学习的，那我一直在学习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在问你说你是不是好的父亲，我会跟你讲说我觉得我是，因为我不停的为我的孩子的平安，为他的选择，用我能够认为最好的方法在给我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最后我听到圣权你说自己是一个好的父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为自己的孩子祷告，把他交到这位全能的神手中，因为毕竟我们不可能永远把孩子就抓在身边，我们没有办法随时随刻的去确保他们是安全的。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相信也将他们交托到神的手中。
是，
谢谢圣权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在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另外一个不同的面貌的圣权。我想他是老大，出生在一个老师，妈妈是老师的这个家庭里面，还有他的外婆，我相信那个外婆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他那个在信仰对上帝那个很单纯的那一颗心。你看外婆的那一个对圣权的那个影响，一直到他最后他相信，就是扮演好那个好父母的角色，就是把孩子交托到神的手中为他祷告。所以其实这个信仰贯穿了这个家庭里面，从他们的上上代到他的父母到他，然后再到他的孩子。那我觉得我们在扮演这个好的父母的角色上，除了我们要去具备好的一些知识跟技能之外，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仰可以帮助你，那我想也可以成为一个你在这一条不容易的路上一个很重要的支持。